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
大家好，我今天是阿段，
大家好，我是盛帆。
本期节目有公益分享，本期节目要来分享的是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玉里台湾黑熊教育馆。那台湾黑熊呢，其实是台湾唯一的熊类，是亚洲黑熊与台湾的特有亚种。而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呢，是一个致力于保护濒临绝种的台湾黑熊的非营利社会组织，通过传递正确的研究知识，让大家认识台湾黑熊所面临的困境，例如栖地被破坏、陷阱误捕或是人为的蓄意猎捕等等。这次协会想要请我们跟大家推广的呢，是他们在花莲县玉里镇呢有一个台湾黑熊教育馆。那最近地震频繁，大家可能会有点怕怕的，但是黑熊教育馆呢会一直在花莲等待大家过去哦，希望大家在心情平复之后可以前往参观。那馆内除了世界八大熊展览，还有一比一的黑熊模型，不定期呢也会举办讲座或者户外电影院的活动，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合家前往的地方，而且还是免门票的哦。更多资讯呢，大家可以点选我们的资讯栏连结过去关注他们的官网。以上资讯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要过去看看哦。
现在时间是5月7日凌晨12:24，
你生日过了
啊？对哦，
突然就过了。
哎呀，
今年几岁啊？34足岁哦。好，不会啊，我觉得30岁之后好像就没什么感觉了，
是吗？
对啊，30岁，
我觉得怎么说，从20岁迈向30岁是一个好像自己长大的感觉，
对。
但从30岁迈向40岁是一个
变老的感觉吗？
要死掉的感觉。
走入棺材的感觉吧。
对啊。哦，我今天生日嘛，
嗯，
然后下个周末是母亲节嘛，
嘿，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早上
对
就在谈论这个送礼物相关的话题
啊，
好像说母亲节有没有要准备什么礼物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们就彼此寻找一些灵感。
对，
我询问陈春兰说，哎，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送你的礼物是什么？他说啊，记得是什么什么。然后陈春兰说啊，你记不记得你上次送我礼物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哦，对，你上次送我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
然后再上次送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你为什么是一个啊？
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家可以把陈春当成一个
反面教材。教材我知道，我觉得还好啊。我就喂，我送礼物务求一个有趣耶、欸。
你从务求一个有趣，
对、啊，
我先搞错吧？哎、欸，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陈春送礼物送的烂这件事情，我已经被我重复讲过很多次了。
哎、欸，我每年都会送你生日礼物、欸，哎，
对他每年都会送我生日礼物。
哎呀、啊，
他那个趋势是很惊人的、
嗯，怎么样？
所以每年我都已经觉得我收到的这礼物是最烂的，
还有很烂，
每年都在进步。
所以我们可能在好几年前刚开始录 podcast 的时候讲过这类的话题，
对，
过了几年之后。更精进了，你知道吗？
怎么
就是有在练功一样，
因为他在打磨这个技艺，
打磨这个技能，就是怎么样可以送礼物送到就是
啊，
怎么说？
哎、
欸，
我每年都有苦思很久，而且又想说不能送以前送过的，又不能送些无聊的东西，我自己送不出去，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对、啊，
就陈川可以在这么多
精益求精，
对，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选择下，选到一个当下我可以认为最烂的生日礼物。而且已经
不
是那种表面的烂了，是那种会刺痛你灵魂的那种。
刺痛灵魂这么夸张？
送出之前，我都会问身边人，他们都说很酷，
口腹蜜饯那种，
口腹蜜饯有点像。然后，甚至这2-3年来这个进步，
嗯，
让我有点困扰，因为我每次都会发现说他真的用心，
我很用心、啊，
就是真的用心，就是哦，原来你是因为这样，因为这些原因，你做了这些观察，
对，
所以决定送我这个。
对啊，
对，
这一定是当下我观察的结论啊。
但是这个礼物所象征的种种的意涵，
嗯，
又可以刚好跟你就是最近热衷于某件事情的这个让你感到热情的地方背道而驰，
怎么会？
就很猛。好，比如说2-3年前，
嗯，
陈川曾经送我一个咖啡机，
有吗？
记不记得？你是不是说你自己都忘记？
他
曾经送我一个咖啡机，
嗯，
是一个自动滴漏。
哦，我印象有白色的，
哎，塑胶制的，
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件事情、欸。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来源是这样子，就那一阵子哈，我们就是公司刚开始嘛，大家压力很大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想要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点消遣。
对，
哎，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所以我们就你要买家具买什么东西，我们都去逛 IKEA。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 IKEA 就想说，哎，买一个那个鹅颈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手冲咖啡的那个水壶、
你说前面那个壶的那个地方特别长，细细长长的，
对，它是为了维持那个水流的稳定性的。
对对对、然后买一个放在背上的滤杯，
嗯，
这样子哦。然后想说，哎，那我去买一个咖啡豆啊什么之类，就是花一点的小小的花费，然后在 IKEA 买那些最基本、最简单的设备， 啊，可以享受一下这个
手冲咖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来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嗯，拓展一个不一样的兴趣，
对，
哎，当做这个忙碌的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消遣，
嗯，
然后陈川就观察到这件事情，
对，
说，哎呦，黄姐最近好像对泡咖啡有点感觉哦，
嗯，哎，哦，我想到，突然想到，哎，
对，你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
很漂亮哎，我买了它那个很漂亮哎，
来，问题出在哪？就是我想要去泡咖啡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拥有这么一段
转换心情
的
时光，
然后研究要用什么手法啊，什么之类的，去钻研某一个跟现在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
是，
然后我不是说买了那个鹅颈壶嘛，
啊，
买了那个滤杯嘛，
对
不对？我本来想象中我还要买一个哦，专门用来泡手冲咖啡的这个杯子，
对，
然后再去随便找个咖啡厅。然后跟他买两包他自己咖啡，你自己烘的，
嗯，
把那他那个咖啡全部喝一遍之后，然后选两杯喜欢的，买他自己烘的豆子回来，
对，
然后用手磨，
嗯，
有那种手磨嘎啦嘎啦那个机器这样，
对，
所以我的道具还没有凑齐，
嗯哼，
你知道吗？我这个小兴趣才进行到一半，
嗯，
这个时候我的生日来了，
对啊，我
这个时候我的生日到了。
你为什么做出一个瑟瑟发抖的表情，嗯哦？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观察，如果女朋友应该送你一个磨豆机啊，欸，或什么手摇磨豆的，
哎，欸，之类的，
哎，欸，对不
对？陈就是走得有点太远，走有点太远，他觉得说，哎，欸，这些东西看起来好麻烦，
对，
这看起来好麻烦，
这麻烦干嘛？而且他又感觉要凑齐所有装备很麻烦，啊。
对你到底要什么时候喝到这杯咖啡？
对，啊，
嗯，让我帮你一步到位，所以他送了我一台专门用来模拟手冲咖啡的。功能的这个咖啡机，
喝到手冲咖啡，
一个很神秘的机器，就是东西有长跟那种美式咖啡机很像，
嗯，
就是也是一个机器高高的哦，你上面可以放一个那个咖啡壶在底下，
对，
然后它上面呢比那个美式咖啡机还要再复杂一点点，
嗯，
就你把咖啡粉哦放进一样放在滤网里面，
嗯，
放到它那个机器的中间，然后它最上面有一个装水的容器，
哎，
容器底下开了一排小洞，就是把热水倒进去。然后按下启动键之后，
嗯，
它那个装水容器就开始旋转，然后那个水就从那个
小洞
里面漏出来，然后就像是你在就是手冲咖啡的时候，就是
在绕那个
在那边滴这样子，就是一个全自动手冲咖啡的一个机器。
重点不是手冲咖啡吗？
但也不是手，但不是手冲咖啡，
它不是手冲，
它只是旋转滴水咖啡吗？
有，
这样讲，那个机器。然后那个机器呢，就是那种大众消费品，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大家想象那种意式咖啡机，充满了金属，然后是那种铁壳很重，很有分量，很有情怀感。没有，它就是一个像是小家电，你知道吗？就小家电，
小家电有点过誉哦，我觉得
就是一个塑胶机还是之
类，
一台塑胶机器。
那时候很穷啊，
对，那时候很穷啊，我也理解。
啊，
所以说，
啊，
就是那个东西一点情调都没有。
它介于一个小家电跟黄连梦的半家就玩具之间，
先的一个玩意儿，
送礼物给你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情调。
然后我收到当下就觉得说，哇，这跟我的整个需求价值背道而驰。但是我刚刚讲的看得出他用心的地方，他说，哇塞，他竟然这么细微观察，在我每次去家乐福买一些家具的时候，观察到我驻足在这个
咖啡
的区域，
对啊，
然后这边挑那些鹅颈壶，有没有？然后觉得说我那个工序还没凑齐，买了这么多东西之后，竟然还没有成功泡出一杯咖啡，
对啊，
我一定是遇到什么障碍、什么困难，
对、啊，
所以
你都知道，你还在那边，
对他竟然在这么用心的前提下，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你倒是说、啊，
只差没有送一箱罐装咖啡。
收到这个礼物的当下，我就是又带着又有点感动，又有点震惊，同时又带着一点失落跟恐惧。我也不知道那个情绪很难形容。
重点是他每次都藏不住表情，因为我送完礼物之后，我都会
死死的盯着我脸，盯着我脸，
看一些细微的变化。
然后我就千头万绪，
他的表情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惊喜或是开心。
然后当下就很震撼嘛，对不对？但是我又同时还是要表达出一个，
你才没。
我要极力控制我的表情，
你那个时候表情显得超扭曲，
控制我的情绪，我极力的嘛，对，然后最后还是要试用一下，
对，
知道吗？试用一下，
还要试用一下，
啊、不然呢、欸？
不然
呢、
欸？
买过来都没有插过电脑、
啊，
不行啊，
像样吗？
对啊，所以我要当着陈川的面， 对对，然后用那个完全跟我的精神价值背道而驰的那个机器，
嗯，
然后用那个自动的那个塑胶的那个杯子，然后去泡那个咖啡，泡出来之后，然后喝一口，觉得嗯还行。
人家泡出来，我还一直问他说，哎，怎么样，跟手作杯喝起来像吗？然后他就只能说，就差不多吧，
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还不错吧，还不错，谢谢谢谢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然后
好烦哦，
我的手中咖啡之路。就在这边终结，
戛然而止，
戛然而止。
你还是可以继续啊！
你要怎么继续？他有去买一个那个手，
我有去，就是在那边手送咖啡的时候，你不是会外面经过，你不就哎，
为什么你不用我那送那个？
对啊，我去买那些杯子，买那些咖啡豆，
他偷偷买。
哎，
他躲在厕所那边冲咖啡，
就不行了，就狙了，对不对？
我怎么家厕所飘出咖啡？
是吗？
对。想不到吧？过了一个生日，我有一个刚萌芽性，就是他们扼杀在襁褓之间，多么可怕！然后那次收到咖啡机之后，
嗯，
我觉得这已经没办法突破了，就是这已经不是，这不是送你送到心坎里，这是送你送到水沟里。我觉得这已经
水沟太过分了吧？
不可
能的，我觉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我觉得极限不可能的。结果，
你为什么一副看起来这么开心的样子在分享这件事？
就是在前年，
嗯。
大家有知道，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五月的时候，
嗯，
我开始玩那个 Pokemon 高雷那个机台，
对对对，
然后就是去跟我弟去四处征战，我们想要梦想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嘛，
对
不对？然后陈川也是对我观察入微，他看我跟我弟啊两个人，对每个周末
都去啊，
对，都在那个各个 Seven 之间徘徊，
对啊，因为 Podcast 讲那么多次，
跑来跑去，
对啊，
然后跟大家排队，
嘿啊，
然后花这么多钱，
对，
然后都一直抓不到自己心仪的强力的那个宝可梦。
他每次回来跟我说啊，我又抓到一只一样的喷火龙，我就觉得很闷，这样子，
啊、五星的最后被那个弟弟抓走，
对，
什么之类的，
每次回来都在羡慕别人，
对，然后又到那么一天，我的生日到了，
嗯，
那天晚上啊。陈川就是也是神神秘秘的，
嗯，
然后就突然跑过来说：“哎、欸，王姐生日快乐！”
嗯，
然后就送给我一个装那个 Pokemon 的那个机台卡片的一个盒子，
嗯，
然后就我那个牌都散着，然后就塞在我包包里面嘛，
对啊，很乱、啊，
没有盒子，
哦、送的蛮好的、
啊，对啊，送了一个整理盒，
很棒吧、
嗯，很不错吧？
对啊，而且是很经典的造型哦，是一个
宝贝球
的
造型
的
一个
盒子，很好看
哎、欸，所以收到当下我是很开心的，我说：“哎呦。”这个正好是我现在需要的东西，
对啊，
这虽然小小的又不用花什么钱，但是很棒，送到心坎里，很喜欢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我说哇，好棒哦，
而且很难买，那个壳很难买，
对对对，我就好喜欢这礼物这样子，
对啊，
然后那个壳啊，
那这不是送对了吗？
哎，那壳是一个硬壳的，
嘿，
硬壳，然后有个拉链嘛，在中间，我把那个拉链拉开，我想把我卡装进去，
嗯，
拉开之后一打开，发现说，哎，里面不是空的，
嗯，
里面有五张，
嗯。
就是那个宝可梦卡片形状的那个袋子，
对，
铝箔的袋子，
对。
然后我说，哎、欸，这个袋子是什么东西？
嗯，
他说啊，他帮我买的五星卡盲包。
对啊，盲包
啊，你了解吗？那个
你不是想要五星卡吗？
他一样是觉得你这样太麻烦了，
他觉得我
太辛苦，那
辛辛
苦苦，哎。
这不
是龟爸口味啊！
对你了解那个感觉，你看得到你无法想象我打开发现他买给我那个心情吗？
梦想摧毁者，
好猛
啊！我怕他听不懂那个盲包，就是他上网去买那个，就是人家随机出的。
对、啊，
他、啊、可能那五张是不同的五星卡，但是反正全都是五星卡，对。
对。
啊，五星卡有分好坏嘛？可能可以抽到很好的，可能可以抽到普通的，啊、总之就是五星卡。
对啊，對就像那个盲盒一样啊。
就像小智他女朋友刚出真心证的时候，跟他说：“哎、欸，我帮你把徽章全部打回来。
對”对
。你不用这么辛苦。
就是这个心态。就是感觉，就像我今天发愤图强跟我妈说：“哎、欸、妈，我决定了，我这看的某部日剧，我看一龙，我觉得他弟子他太帅了，太帅了，帮人家开心脏手术太帅了。我决定我要去考台大医科，我这辈子要成为心脏外科手术权威医师。我先从今开始努力读书，这样子。隔天你妈就那个进来，然后拿着一个信封跟你说：‘哎、欸，我们把录取通知买回来了。’
感觉吗？
是这个感觉啊！
那你可以去读
我
一
点功课啊！哎，完功课，来借给阿北，借好电给阿北。
当下表情会是很扭曲的吧？会是一个哎、欸
欸，我想说，重点不是那个对战的过程吗？如果你有一些五星卡的话，不是你就是更好可以打到你真正想要的那些卡吗？
这不是台币战士吗？
就你难道不相信我可以靠自己成为神奇宝贝大师吗？
不是哦，是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当下跟我弟每天就是在各个那个 Seven 之间来回，然后跟那些弟弟那边拼斗，当下的那个目标，你知道要完成一个远大梦想，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它有很多阶段嘛，
对啊，
很多阶段目标要实施要执行嘛，我们当下的第一个小目标，小成就，就是必须先达到属于我们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五星卡。我们必须在这个广大世界因为某种特殊缘分相遇，然后他又因为赞同我的实力然后被我收服，他才能成为我的一份子吧。你那买来是怎么一回事啊？啊，
你这样跟板木老大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你是火箭队吗？你懂吗？
我那时候还想说送这个壳会不会太寒碜，只送这个壳感觉好像有点寒酸，感觉要附带些什么、
啊、他给我那个五星卡，然后我那时候就我有点就是受伤
啊？为什么？
就跟刚刚讲的那些、啊、那些那种心态，就觉得说、啊、你不相信我自己做得到吗？这什么？然后
我是想在你成功的路上推你一把，
说我如果
你都不了解妈妈的用心良苦，
对呀、啊，我是想帮你一把，
你就是人青菜供的供物，
我是自己求我也求，才拜托到的哎、欸，很难买
哎、欸欸，我觉得就是。那这样我还有什么意义？我还有什么努力的目标跟我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都没有了，会怀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语重心长跟陈川来说，感谢你这么用心送我这个礼物、送我这个卡包，
这就不是一个收到好礼物的开场吗？
他说，但是这个卡包啊我不拆。
他说他不拆、
我不拆，
我就说为什么，这不重点就是要拆
啊，
我先惊喜了，
你今晚就刚时间当时你跟我们猜啊，你们到底在意的什么肯定搞不清楚状况了吗？
我说那个时候当下我是说为什么不拆，
然后我就说反正我就不拆、对，我就把那个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我收到了，我拆，对，我把他卡叠一叠，然后塞到我一个放杂物的小盒子里面，塞到最深处。这样子，以免我不小心被他诱惑，塞到最深处。对，我就真的非常勇敢，我就是过了一年，哇，
拒绝诱惑，哎，板木老大越来越欣赏你了，
是不是？这还像是神奇宝贝大师？对，就过了一年，我从来没有去、打开那个卡片，也过了一年，我也还没达到我的五星卡，但是没关系，对不对？
你在神奇宝贝大师之路努力着。
对啊，我现在看到空机台，我没有空去排队，但是我看到空机台的时候，我就去打。
对对对对。
如果我现在包里就揣着五张五星卡，买来的，买来的，
买来的，
对不对？就没意思了，就没劲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今年那个过年在大扫除的时候，我那清办公室那些杂物，我把那个杂物箱拿出来整理，又倒出那就是那五张五星卡，就这样啪啪啪掉出来，
对。
好像是恶魔低语一样，你知道吗？
要不拆壳来看，来试试看。
The Ring 魔戒，
就是、五张那边，然后我就那时候有一点心动，你知道吗？我想说，这过了一年了。
对啊，都过了一年了，
是不是证明自己没办法成为大师？
是不是也不用那么辛苦？所以我就拿了一张，小时候我打开我也不一定要用嘛。
哇，
这个就是，
對啊、
我试一下而
已，试一下，还不要用嘛？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撕口撕到快要撕开的时候就、不行，双手一撒，然后那卡掉到地上，啪啪啪啪。我就在旁边再收起来，
再把它收起来，
对不对？
太壮了。
哦，那个要坚持一个，就是
会不会这就是我的目的？
维持这个心智哦，是吗？
会不会这就是我的目的？因为我那时候买完的时候，我就在那边选礼物嘛，又在二楼的办公室里面在那边选那个壳，然后选半天，终于选到一个就是有货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子那个壳很抢手，到处都缺货。然后好不容易找到有一个有货的，我就说哇，赶快怒下定。然后就想说，那就逛逛看这家商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我旁边有小伙伴就说，就只有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简陋？就是一个礼物的心意会不会太寒酸这样子？然后就说是吼。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说，哎，老大不是一直说要打一个五星卡吗？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讲说，我说送这个又不是直接送卡，是不是还蛮有趣的？他说对啊，盲包很有趣啊，我是有经过讨论的，好不好？
哇，连在办公室都不行，整间办公室都不行，都是一群没有信念的，就是。
重点是过程啊，
重点是过程吗？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举了一些反面教材。好，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该不会有正面的例子吧？
啊，有啊，就是跟我有相关的。就是我最近因为大家要送礼物了，对不对？
对啊，
你送礼物送了三十几年了，
对啊，
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了，
对啊，
送不出什么来了，
对啊，
越来越困扰，
对啊，
我最近摸索出一个新招式跟大家分享，
嗯，
总结成一句话，
对，
叫做这个量变带来质变，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量变带来质变，那个去年给你的生日礼物，
嗯，
就是这样子，
对，
量变带来质变
啊。他每年都送我很固定的东西，而且极其无聊，就他每年都会在我喜欢的那个饰品的牌子里面挑一样东西然后送给我，
哎，一个戒指啊，
或是一个项链或者什么的，或是一个耳环这样子，
量变带来质变，
嗯，
我前几年可能送一个戒指，
对，
可能送一条项链，
对，
我今年送了两个戒指，
这哪有什么质变啊，这量变带来量变了然后直变了，
没有，我就觉得说我今天看到的时候
我想说什么了不起的，
对，我一打开我就说哎、欸，今年是两条，
有，
然后他就说对，现在两条配在一起很好看，
你们两个都不会送你，
然后我就我心里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被敷衍了，他每年都随便，我就觉得他就是眼睛一闭然后随便一指呢，就说那就这个好了，对啊，
因为你有两个的时候它有很多组合变化你知道吗，戒指不一定一手只能戴一个，你知道，还有很多戒指可以跟很多戒指做成搭配，
刷戒指
可以一个当成顺便说明可以一个当成项链，然后一个是戒指本身，它变化多了很多，然后同时
他自己觉得
没有，就单独一个戒指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情，
他自己觉得他
互相的搭配，对，
然后现在在那边想是不是送你的人这只是就是哎、欸、我表情管理之优秀好不好我觉得这件从头到尾只分享了大家要做好自己的表情管理，
再来就是你挑一个戒指就只有一份用心你知道吗，你今天挑了两个戒指之后绝对比上次还要更用心，
才没有，才没有，
是不是，
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单一个比较便宜，
你们两个都不会送
礼物，他两个要
做好一
点然后没有，你是跟他衍生出来，衍生出来。戒指这个例子可能不够好，但是那个是因为我的那个理论还在萌芽期。
然后
你自己想想看，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很普通、很烂的礼物，
嗯，
比如送书。
哎、欸，我送你的那个盲盒可是有五张呢，
那个没有差别。
就是说量变带来质变吗？我如果只送一张是摧毁
你
梦想的萌芽，
那个
五张就不是。
你那个整套就是兴趣杀戮装置，好吧？那个跟数量无关。好。比如说书，你知道哦，送书史上最烂礼物。
对，
但你如果送十二本书，一个月一本，十二本，然后呢
我只会觉得说，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套书凑在一起比较便宜？
你送给他就不是说一本普普通的书，
欸、
你可能送给他的是这一整年的一个
阅读计划吗？谁想要你送
阅读计
划？
不计划可能是某一个，
你是不是觉得我笨？
就期待你一整年每个月、哦、都可以有一段时间是可以静下心来，然后之类的这种期许、哦、这种想象空间就很多了嘛，对，
妈妈送你十二套平凉你会开心的吗？
我说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不好、
哎、
那个嘛，
没那么好送出手，没错，
对嘛、那比如说送花，
哎，送十二束花太困扰了，
最简单就是送花，对不对？算算送到收花都会开心，但是每年都送花、
哎、
就多没劲，
对，
对不对？
两束花
没有，我觉得要三束，
为什么
三束？
为什么？
比如说你跟你妈出去吃饭，
对，
对不对？在当然是一到餐厅，大家坐定之前，然后说：“哎、欸，我们今天要来庆祝这个母亲节，来吃饭。”
对，
这时候就会先送出第一束花，
没错，
这是最基本的。本来你预习收到的也是这一束花，
对、嗯，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在那个中间吃饭吃海班，
嗯，
哦，不知道谁去上厕所的时候，突然，
哎。
又送了一束花，
哦、oh, ，surprise！
哎，
像二想到
像二进一样，你知道吗？ Oh. 像二进一样，突然那新娘去上个厕所回来，哎、欸，换了一套衣服，
嗯，
吓一跳，像二进一样，
嗯，
第二束花，
嗯，
好、哦，再来大家吃完饭要走的时候，
嗯，收起你那个嘴角，
第三束花，像在送客一样，
干嘛？
我觉得到第二束花，妈妈应该还是会开心，说哇，怎么有这么多束？
对对对，
第三束花说会想说，今天到底有几束？有完没完？
不会，不会，他是做一个 ending， 就是三束。
第三束，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礼服、进场
啊什么之类的别的东西。
送客有三套礼服是一样的道理，
嗯，
对不对？ 顺化也是一样，嗯，三顺化。
黄连木好可怜，他妈拿了个台大医科的录取信的时候，然后他爸就说：“哎、欸，这个还有阳明跟松山医科，要考虑一下。
”真的就没有，我再重申一次，我
你到底凭什么这么开心在那边分享说你超会送礼？
我要跟他讲，
你这个每年都送一样东西的人，
我再重复一次。量变大于质变，然后这个理论还在这个萌芽期，
还在就是
需要更多实践跟经验，对，
要来让它变得更周全，
对对对。然后这个理论我一个人来建立，你知道我已经34岁了，我没几年。
哦，那个样本数不足，
样本数不足，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实践，
你要呼吁大家是不是？
对对对，
完了，我们所有听众的另一半都惨了。
量变大于质变，可以给你多少灵感，对不对？哦。
哦，假设你要送你男朋友一台 PS5，
嗯，你就送他三台，
两台，
两台，
他也跟他的好朋友
一
起玩，
跟好朋友
一
起玩，
哇，天
哪，天哪，量变大，
真的可以实现，
真的可以质变，对不对？
欸、真的，
真的，
两台 PS5 的那个，
因为
是加倍而已，
不是加倍，那个是
十倍，
无限多的快乐。
乱说，我之前送你们四驱车，然后想说你们一个人玩无聊，一定要有伙伴，我们送了你两台，
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
对啊，
就你都会选到那个最无聊的那个东西，
怎么会？
就你可以选到那个量变不会带来质变的选项。
为什么？
大家要去思考啊。因为四驱车一个人的时候是一台四驱车在跑，
对啊，
两个人的时候也是就是四驱车
在
跑，在
那边盯着他跑，
怎么会？
但是像有人反说 PS5
不就是小豪跟小烈的那种感觉吗？
对啊，你是小学生吗？小学生，
好呀，
这个有人讲很对啊。PS5 你如果比如说你送我一台 PS5， 对不对？嗯、你送我的时候，我也是先会很开心，
对啊。
再有就要想说，这个我要跟谁？
一起玩，
一起玩，因为很明显你不会跟我一起玩，
对
对，那我要跟谁一起玩？嗯，对啊，
这个时候我再拿出
第二台 PS5， 哇，你连玩伴都帮我找好了，
史上最完美女友，
对，史上最完美，
这么夸张，
量变带来质变，
这个选品也很重要吧？如果要套用到这个理论要合理的话，
当然、啊，就是当然送礼物都要用点心呢、啊。
我有。你才没有嘞！你每年都送一样，才没有嘞！我这么用心，用心给，
我有感受到，我感受到，我现在，哎，我感受到，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怕了。
好烦哦！好，我今年在黄连木生日的时候，3岁生日的时候，我不是大家有看到影片里面，我特地去找了一个手折气球的店。嗯，然后我就是指定款，我就说哦，我想要一个佩佩猪这样子。
哦，对啊，对啊。
然后那天我就兴致勃勃，然后我还是在想说，哦，我要怎么让那个气球看起来很惊喜啊，然后又让可以拿在手上啊，所以我还帮他加了线，然后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盒子把它装起来嘛。哦哦哦。对，然后打开当天，就是从影片大家也可以看到，默默应该是蛮开心的，哦、就是哦，一个佩佩猪这样子，然后就拿那个气球2-3天这样子。哎、然后后来呢，那个气球就是他去上学之后，就会尘封在家里某个位置，这样是上上下下飘着飘着飘着。
对对对。
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可能过了2-3天之后，他也忘记那个气球的存在了。嗯。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妈妈，我的佩佩猪气球嘞？”大概是一个礼拜后吧。我说：“哦，他不是被你放在厨房的那个角角那里吗？”
哦，对啊。
他就说：“哦，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要去找他的佩佩猪嘛。嗯。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了，消疯了吧？
稍微有点消疯了。就他去的时候呢，他就说：“妈妈，我佩佩猪，我说就在那个角落那边，你去看有没有。”然后他就一把它拎起来的时候，那个佩佩猪上面有画眼睛。然后因为画眼睛的地方是麦克笔的，所以气球消疯的时候，那个麦克笔的地方没有消疯。它会有点
麦克笔就没有消封，
就是有点表面张力还是什么，它会稍微比原本的再凸一点点这样子，哦、就是撑开一点点。啊啊啊就他就说
脱汤了，
对，然后他就说妈妈，佩佩猪变得好奇怪啊，然后就拿给我看，然后就说哦，就是因为就是气球会消封啊，然后它就会变得有点奇怪这样子，然后他的手脚也变得有点不一样长嘛，
对、
哦，然后他就说妈妈，我以后都不要气球礼物。我的佩佩猪会变这样，然后还有，他真的不夸张，那好几天他都问我说：“妈妈，以后佩佩猪都会变这样吗？” 他说我的气球都会变这样吗？
哦，
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阴影。
他知道他妈厉害。
然后像他现在的新宠就已经不是佩佩猪了，
哦，
是阿奇幼儿园哦，他喜欢那只狗嘛，欸。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不是我造孽，然后让他现在对佩佩猪有点，你知道，觉得他长得怪怪的。哦，然后他从那之后，我就不太敢就是送一些气球类的东西给他了。
哦，
这也是我就是能力发挥的一部分吧。
梦想破坏者，好猛哦！
梦想破坏者。
好，我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 Jamie 23留言，然后听到 EP208很防帮阿段妈妈庆祝生日，就想到我要来分享我去年母亲节的经历。我家有三个小孩都是男生，而我们家通常是不过母亲节的。
嗯，
但是去年我妈突然疯狂暗示说自己想过母亲节。结果两个哥都装作没听见，所以我决定给我妈一个惊喜。到了母亲节当天，我妈妈整个脸臭臭，这时候我就拿出买给她的花束和菊春屋的蛋糕，才让她展露笑容。当天晚上我哥哥超晚回家，一问才知道他竟然是去过他女朋友妈妈的母亲节，让我整个傻眼。而在之后跟妈妈聊到母亲节的事，妈妈突然说，你哥该不会去过他女朋友妈妈的母亲节吧。我听到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难道这是所谓女人的第六感吗？如果这篇能被读到的话，可以请很烦能对所有被儿子伤到心的母亲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吗？非常感谢。哦，太适合了，太适合又很烦
了，
跟被伤心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了。
我觉得妈妈真的多多少少会有点小在意耶，
没错，
就是，连自己的妈妈的母亲节都没有过到了，过到别人家去。
唉，不要再说了，我舅舅身上都是刀子。
快说
好了，母亲节快乐。
嗯，啊，为什么要说好啦？可以前面可以加好啦吗？前面可以加好啦吗？
不行，
不行，
要诚诚恳恳的。
好了，
我什么？你看，这人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心，
就是没有心，他连要装都装不出来。
对啊，
母亲节快乐！
你不要把好啦憋回去
了。再来是 Just 绝绝的留言，他说：“以三刷的新粉来挑战好味三人的笑话。”有一天，五百和第九折打架，你知道五百变成什么吗？
四百五，因为他打九折，对不对？这两个名字太好想了啦！哎，
再次黄金招财鼠来宝留言，他说：“我是偶数人加一，跟他段一样是金牛座的我，对于对称有一定的执着。在喝真奶时呢，吸起来的珍珠要是双数，然后平均分配在左右脸颊，再咬咬咬。
你是仓鼠？
太难了吧！”
然后他想来考考台语很溜的段凡一个台语绕口令，哎，不如陈川也试试看。
好哟，
就是阿香去香港买的香真香，台语怎么念？
阿胖去香港怎么讲啊？
香港，
香港买胖金胖。
哎呀，真的不行哎，
不行吗？不然你说哦。
阿胖去香港买香金胖
啊，香啊，
啊。
好难哦！
哎，他说希望可以念到我留言。我是跟阿段同天生日的鼠来宝妈咪啊，生日快乐！哎，过了。再来是 YT 安统的留言，他说昆布汤的冷知识。翠翠粉你们好 ，EP208听到翠翠喜欢冷知识，想提供你们一个有趣的小知识给翠翠。
哎，
他说在日本小樽的水族馆中有一道题目写着：为什么昆布在海里泡了这么久，但还没有变成昆布汤呢？并给出了三个选项，分别是。A,
这是冷笑话还是真的是冷知识？
他说写在小樽水族馆，好不好？
好，
哦，不能乱，不能乱写吧？
对啊，他说分别是 A, 其实还是有泡出高汤 ；B, 因为是海水，所以泡不出来 ；C, 他在忍耐
；B 吧
？B,
我觉得他忍耐耶，
太忍耐了。
我觉得这一定很有趣，才值得写
哦。
不是因为太咸，所以喝不出来。
我本来想说 B 是不是有什么渗透压相关的问题？
那太咸了。
那是答案是什
么？哦，答案是 C, 他在忍耐。
看，
真的假的？你好懂哦，
懂那个出题老师。
对，他说据水族馆的解释呢，当昆布还活着的时候呢，为了不让体内的营养流失，他会忍住不释放出高汤来。
哦，
当他被捕捞上岸晒干后呢，细胞壁就会遭到破坏，经过熬煮之后就变成鲜美的高汤。
哦，
哎，他说昆布辛苦了。然后呢，虽然距离五月。18日还有两个礼拜，但是希望可以收到翠段凡的生日祝福，祝翠段凡一家过得开心又健康，
生日快乐，
哎，生日快乐，
好酷哦，这很值得跟小朋友分享啊，很有趣耶。
再来是 Nicholas 的留言，他说我听到很烦分享农历提醒功能，想到前一阵子也发现有这个功能，他说他们的用法，哦，是用来这个拜拜用， 嗯，他说他们把家里的神明呢加入联络人，然后设定
好棒哦，
设定一个农历生日，好，这样就不会忘记神明的生日。
他可以加，
还会提醒你哦，
他可以加
妈祖，
对对对，他可以加祖先，可以加妈祖，还可以加地基
的生日快到了，
对对对对对。他说后来想想，但是如果哪天他打电话来，应该要接起来吗？
要啊，如果是地基主或是妈祖打来，感觉都是超重要的事情呢、啊。
财神爷会不会打跟你说，我这边有一档很好的投资机会，
也很棒啊，所以要接。
再来是棍一二二二的留言，他说听到花木兰那集阿段模仿是在惟妙惟肖，晚上滑手机的时候呢，就突然想到，就打开 app 来重温，结果花木兰都还没走进军营，我就睡着了，真是可以助眠啊！
太快了，
太快了吧！
花木兰还没走进军营，他才刚洗完澡哎、欸。
再来是漳州八七的留言。绰号是蚯蚓的女子，崔老板你们好 ，EP208听到很多蚯蚓的故事，想和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的名字里呢有“蚯蚓”两个字
啊，
啊，
是刚好音很像吧？
好好好，所以从小到大我的绰号就一直都是蚯蚓，也让我完全不怕蚯蚓。小时候爸爸在整理花园的时候呢，我还在旁边挖土抓蚯蚓来玩。
哦、
然后记得在国二格宿露营的时候，当时我们所有人要到一个地方集合，走到一个地方，所有的女生都会尖叫弹开。我走靠近发现啊，原来是地板上有一只超巨大的蚯蚓。
嗯，
这时呢，我就默默走过去，徒手抓起来一只大蚯蚓，然后蚯蚓呢就开始在我手中疯狂的蠕动。我以为大家会用崇拜眼神看着我，结果所有人都是用看恶魔的表情在看着我，
哎，
真是始料未及呢。
只要
我把大蚯蚓移到旁边，然后赶快回归队伍。啊，确实是，
那个画面有多震撼，你知道吗？
确实是恶魔。然后再来是哪个动物没有参加动物大会呢的留言？哦，它是一个。忧虑的准大学生，然后希望得到翠翠的一点帮助的感觉，然后前面非常复杂。总而言之呢，就是啊，我这个分析下来哦，他就是听我们这个 podcast 讲那个研究所上可怕的样子，让他现在非常的恐惧。
嗯、你们两个不是过得蛮快乐的吗？
对，他就是看你，因为你的那个，你就常分享研究所很多就是
我的
痛苦事迹，
最极端的
对
惨的那种。
你的这个痛苦事迹会引来很多共鸣
哦，
所以我们的那个留言板就会变成一个痛苦研究所的经验聚集地
哦。
对，所以他如果划我们留言，看着看就觉得说哇塞，
都很痛苦，
好可怕，大家都要读五年。
不是，大家会特地拿出来分享，肯定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才会分享啊。
好，他又说，因为知道翠翠读研究所的悲惨经验，还有一些其他学长姐的哀嚎，
嗯，
我真的很害怕之后会面对一样的困难，然后还后悔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待在研究所，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还没开始读就想放弃的状态。
太怪。
他说呢，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想打起精神，既然都好不容易考上了，还是读一下吧。
嗯，
既然自己做决定，虽然很想要这样转个念头，但是心里的小天使和小恶魔还是会常常打架，时常怀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想听听好位三人的建议和鼓励。不知道能不能，他有非常明确的这个需求、啊、不知道能不能请你们提供一些在研究所苦闷繁杂的时候可以感到一丝安慰的方式。他说用这个虽然点点点很辛苦，但点点点点点还是很棒的这种造句来给我一些鼓励。
是国文老师吗？我为什么活到30几岁我还要写考卷
啊？造句真的虽然什么怎样很辛苦，但是怎样怎样还是很棒的，在研究所怎样东西可以让你继续支持下去。
虽然老师有点机车很辛苦、
哦、
但是跟伙伴们一起熬过的日夜还是很值得纪念的
哦，很棒的，
还是很棒的，
你被扣5分。
好惨，就是我们大家会特别分享出来这些案例，肯定就是一些很特殊，然后你觉得真的很值得拿出来说嘴，表示它不是常态嘛，常态就没什么好讲的啊、
哦、
就比较无聊啊。
哦，
对啊，
像我们齁，虽然就是熬夜写论文很辛苦，
嗯，
但是可以喝特大杯的多多绿还是很棒的，
因为那是年轻的部分嘛，跟研究所有个屁关系
啊！
哎、
欸，你好好享受这个
啊！
哎、欸，研究所的时候，你知道就是
哦，压力大，可以名正言顺的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之类的，
大家都会体谅你，
大家都体谅你。那边吃炸鸡排配多多绿，哇塞，
对，不会有人说什么。
像现在陈川如果晚上在吃那个炸鸡排配多多绿的话，
嗯，
从旁边经过，真的是
说你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哎、欸，不好意思，
好严格、啊，
我们怎样敢攻，我们怎样敢攻杀嘞？哦，
好严格、
啊。
但如果今天在写论文，
对不对？写论文、嗯，
你就会去买，
多
吃，你就会去买给我。
现在在刷烤肉酱，
情有可原。
没错、
嗯。好，又一份来一个。
虽然每次 meeting 被老师打枪很辛苦，
嗯，
但是 meeting 完之后可以去逛夜市还是很棒的
哦
哦，
确实
现在好难有有夜生活
确实因为就是 meeting 完的时候就是晚上 meeting 嘛，
对，
欸，你们也是吗？
我们是下午到晚上也蛮长的
哦，就是反正每个礼拜就是一个关卡，
对，
就是 meeting 那个关卡，然后关卡过了之后你就会
那种
就是整个礼拜最放松的那个时候，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那个 lab meeting 的时间刚好结束之后，晚上就有
抖音
夜
市，对，
对，所以我们就去逛夜市，
嗯，
哎，然后就喝那个超级甜的水
果茶，
超级
就跟刚刚那个
鸡蛋的吃完，
对，刚刚那个多多绿是同个道理。
对，那个水果茶真的甜到我现在应该要稀释成12杯了，超级甜，
真的。
哎，然后跟吃那个夜市牛排，那个牛排。120块，超级嫩，嫩到像有毒一样，超级嫩，那就是泡在那个嫩肉精里面泡一个晚上的那种。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刚meeting完，
没错，吃什么都是合理的。嗯嗯，有啦，研究所生活还是有一些很有趣、很值得就是留念的部分。
没错。
好，再来这个是翠翠精选的部分，这是 Ronan 19的留言。翠翠凡你们好呢，先来回答翠翠猜猜的啊，他，哦，前面在讲那个翠翠跨点亚，欸，那我们就先跳过
翠翠跨点亚。
对，你不是说叫翠翠跨点亚吗？他说
讲得很自然，有点吓到。
他说他想要来讲一个跟狗狗们有关的冷知识。
哦，
他说 Q， 请问狗狗们为什么在大便前会一直转圈圈呢？
在大便前还是转圈圈？
对，就是像就是像阿宝有时候出去就是臭臭的时候，他不是也会在他准备好的位置上面转一下吗？
就晒得滚啊，
晒滚
的时候
转圈
扭一样
啊，
没有吧？
有
你去那个你也不会在马桶前面转圈圈啊，你虽然晒得滚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呢？
他画就是把那个点圈出来吧，
要干嘛？
确定那个点他瞄准，
然后呢？
就这样。
哦，我要来讲了。他说答案是因为磁场
啊，
真的吗？
他说有研究指出，地球磁场在平静的时候，狗狗们大便通常会习惯朝南北向，甚至会积极的避开东西向大便。其实白天呢，地球
是说，你是说我今天如果遭难，
对，
然后阿宝在我身边，
大便，
阿宝在我身边，我可以看到他大便的时候的角度，
知道东西南北。
看太阳，看太阳，看太阳。
什么？
啊，当做指北针？
没错。
哇哦！
他说其实，
生化武器，
其实
抬头看太阳。
他说，其实白天地球磁场呢，只有20%的时间是稳定的，所以当地球磁场不稳定的时候，有些狗狗大便就会不明所以的出现了转圈的状况，
找不到方向，
它找
不到南北边。
没错。
所以它不一定每次都有用，欸，
对，所以你要赌那是不是那20%稳定的。然后他就说，身为养狗13年的狗奴，最近心血来潮查了一下狗狗大便。
我准备很多东西给他吃，欸，才能妥善的用狗来当指北针。
干嘛？
重点是磁场稳定。
对，重点是磁场稳定。我讲来哦，所以才能心血来潮查了一下狗狗大便门旋转的原因，才知道了这个冷知识。加上阿段好像很喜欢大便相关的议题，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希望你们会喜欢。他一次凑齐了我们两个喜欢的因素。
没有，我没有特别，我没有特别喜欢大便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认为，但是并没有，不好意思啊。
大便跟冷知识一起满足哦。然后关于你的脆脆猜猜的部分，你有猜对，先在这里告诉你的答案，我们最后再公布答案哦。好，再来这个留言是 King Mixer 的留言，他说关到蚯蚓切断再生。另外我想说一个超强的再生虫，最近家里养的虾缸虾子冒出了许多半透明类似的小阔鱼的生物，名字叫做涡虫，它们通常呢会吃腐食，生命力极强，不管你横着切纵着切或者从头部纵着切下去切断不切断，它都可以变成双头龙。颇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去查查资料哦。不要大家不要去查。然后重点其实是底下这个留言，他想要来就是分享另外一个人知识，他说天哪，竟然没有人吐槽。这个人叫做 Sawabu333 的留言，他说竟然没有人吐槽蚯蚓切开不会变两只，
不会变两只，
只有有生命环的那一段会再长出来，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很像围巾的地方，有个颜色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圈，那是它的生命环，只有那一半边会再长，所以不是所有的蚯蚓切开都会变两只。
它不会变两只？
不会，它一只还是一只。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切开？
好，为了他这个留言我特地去找了，他说只有极少数的蚯蚓它是切成两段之后会变成两只蚯蚓，其他是只有生命环那边会变成蚯蚓。
哦，所以有一个呛死呛死就对了。
嘿嘿，呛死呛死，极少数的蚯蚓会有这个状况。
哦，
所以告诉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去把它们切成两段哦，它一只以后还是一只哦。 好，再来这个是 ALKSAE 的留言，听到翠翠小时候小丸子闹钟的故事，让我想起我大一住校的时候也有一个小丸子造型的闹钟。这个闹钟呢是当初入学没多久跟同学去学校附近的夜市买的。闹钟响的声音是小丸子超大声的说哦嗨哟，就是早安，日文的早安的声音。
为什么有点印象啊？
啊，你说
是不是有个时期的闹钟都是这样叫的？
喜欢这样啊？
啊，或者是哆啦 A 梦之类的吗？
就是都会叫哦嗨哟，
哦嗨哟。对，他就说会有这个很大声，
因为听你在讲的时候，
一
个烦躁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从一股火冒起来。
我好像有这印象，
欸，
我的那个
某一款的某一个时代的闹钟，
就会有
喜欢这样叫，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用了没多久之后，开始出现一些故障的状况，所以他常常会想出来声音是哦哦哦哦哦，哎呦，他说是一个，他说是一个很沙哑，像是生重病的小孩子，会呕半天呕不出来。他说不是没电，他是故障，所以他的声音变成一个有一点机械感，很怪的声音。然后他说有一次一连放假三天，他们那一寝的同学都回家了，隔壁寝室有一个没回家的同学，在他们回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的寝室很可怕，放假的时候一直传出诡异的声音，好像一个有人一直在发出哦哦哦的声音，还哦很久，害他很久都不敢踏出他的寝室门。夜市买的闹钟真的没好货啊。 PS 同学讲完之后，为了避免类似的灵异事件再次发生，他们就直接把他电池拔掉，从此尘封了这个小丸子闹钟。
哦，
好像有这个印象啊。
说不定就是他周末还是会
不要，不要，
说不定叫的不是闹钟，
不要再吓他了。再来这个是 CC5657 的留言，他说崔丹凡你们好，听到贴纸恐惧症他决定来留言了。突然想到我幼稚园的时候呢，小朋友会把脏掉不粘的贴纸放进嘴巴里面舔一点，让它恢复粘性。我有这个印象。
你有这个印象？
就是我们同学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把它舔一舔，它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贴纸，可能后面因为有时候沾到灰尘什么的嘛，然后他把它洗一洗之后，把它烘就是干了之后，它粘性会恢复。所以他一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这个印象，就是我有看我们班男生在做这件事情。然后
就是你吧，不要再装了。
不是，不是。他说这个风潮持续超级久，让本来觉得很恶心的我扛不住同侪压力也试吃了。
我知道，哦，你朋友就是你本人。
他说吃起来苦苦的，而且有灰尘的味道。虽然本人不怕贴纸，但是我要来分享，我会很怕树。哦，这
树
新的恐惧症哦，他很
怕
树，
怕树，怕树也太
痛苦了。
啊，
他说，尤其是南洋山那种又大又黑的树，看到树和一些大型，
啊，特别的树种，
对对对，他说看到树跟一些大型的芦荟或是仙人掌之类这种东西，都会觉得很可怕，然后整个人会冻住，就是没有办法动，对，他会冰结住这样子。然后他说严重的话还会哭出来，无法自己去郊外走走或爬山，真的超级困扰。
这种基因怎么留下来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怕树啊，
突变的吧？
尤其就是大家现在比较不常见的那种恐惧症，怕贴纸啊，或怕什么椅脚之类的，对，那可能是现代社会诞生之后才出现的东西，
哦，
那就没关系。
对，
那怕树，
怕树很痛苦哎，欸，
三千年前，
他可能有蒙古人的基因
哦。
哦，
他就没见过书，
他
没见
过
书，
太大有一点压迫感。
草原，哦，草原，说的对，他在草原，
哦，
或在冰川。
有点可能，回去翻一下自己的族谱，
是草原的儿女的基因，所以看到树想说，哇，这草怎么
太高，
太
可怕了，
无法接受。对，有可能超出他的知识范围，哦，所以留下的恐惧基因。
哦，
他说最后想问问看，阿段跟很烦有没有看过《啾啾鞋》看《甄嬛传》反应的影片，感觉跟阿段看我在看的那个宅斗剧有点共鸣。
才没有，《啾啾鞋》他一定那个
啊，
看过他那个影片啊，
嘿，
他一直都想办法就是装了一副很中立的样子。很认真去评论剧情。
他有时候，我现在看到他看到后面之后，他开始猜接下来会剧情的发展。
哦，
我只是说猜的都没有说，就是有点接近，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
他太小看那个《甄嬛传》了。
没有那个噗嗤一笑就少一位。听到那个那娘娘在讲话的时候没有？哎，那
是怕得罪一些人。
对对对，
哦，有可能
那个味道不够纯，
看得太谨慎了。嗯。再来是这个是 Jessie1688 留言，刚好听到这集说到关于梦话的内容，想要来跟翠翠分享小时候说梦话的故事。
哦，
小班左右呢，有一阵子幼稚园非常流行尖叫
啊，哪里？
幼稚园非常流行尖叫，
幼稚园尖叫是有流行不流行的分别。
不是，这个太困扰了吧？他说他们就是同学之间很常在比赛，看谁尖叫的比较大声，或是比较久 导致呢，我
这什么这什么 Dark Age，
导致呢，他偶尔
他们是从哪里弄到一台分贝机吗？
不知道。他说他偶尔跟大人
要有一个共振第三方
对啊，
他评断啊。
他说他偶尔跟大人讲话，当不知道要回大人什么时候，也会用尖叫来带过。跟这个是跟流不流行没有关系吧？黄仁波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也会装傻尖叫啊。他说有一次呢，梦到房间的角落放了一台符合他当时身高的一个小机车哦，配色跟他妈的机车一样，不是玩具的颜色，是很真实的那种颜色。他妈就说是他买的，然后他非常开心，又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所以就跟他妈妈尖叫了。然后呢，他就被妈叫醒。他妈叫醒他，原来他在现实中也真的有尖叫出声。那阵子呢，刚好讲过白雪公主的故事，所以他妈就问他说：“哦，你是梦到坏皇后在尖叫吗？”他马上点头说：“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承认他在梦里也是随便乱叫，应该会被骂。知道就好，
叫屁、啊，
叫 屁,、
啊
叫屁啊。哦，最近气泡也开始会尖叫了。
哦，
但是气泡嗓门很大哎、欸，
他应该是个兴奋的，那个不知道还讲不出有具体的话。
对，但是你又觉得他好像很想要讲什么的时候，他就会乱叫。
对啊对啊对啊，嗯，
哦，开始觉得有点吵。以前觉得他很淡定，现在开始觉得他有点吵。好，再来是上个礼拜的翠翠跨等呀。我跟什么？
是
你取的、
欸？就是这个，
纯真的笑容，
明明就是你取的啊，莫名其妙。
对，
那我要讲国语，我以后要讲翠翠看电影。
没有，反正就是直男看剧就是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来自鼻音的这个共鸣腔发出来的和声、
哎，这个有非常多情绪在里面，
烦死！我上礼拜出的这个台词呢是。你救了我们，我们永远感谢你、
哦、
然后是一个有点扁扁的声音，这样会更像。这个真的是来自《玩具总动员一》里面的一个片段，就是有一段他们就是开车出去，然后那个他们在那个玩具机里面夹了三只三眼怪嘛，
哦，三眼怪了，三眼怪讲的啦。
然后他们要飞出车窗的时候，那个弹头先生拉住他们的线，然后把他们拖回来。然后拖回来之后，哦、他们就看了弹头先生说。你救了我们，我们永远感激你。然后从那一集之后，后面的几集、哦、三眼怪就是弹头先生的小孩，他都叫他就是爸爸跟妈妈、对，
是哦，
对，我不知道，我是看了那个解析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三眼怪好像有一群就是
哈
拥护者，
好像是
有一群就是很喜欢三眼怪，
超级喜欢，然后也很多周边。
对，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经典的台词，我本来想出但我怕会太简单，他是爪子是我们的神，那个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出题目会希望就是尽量出一些感觉大家好像会知道，但是又不要太简单的题目。
哎呦，
对，因为有人说为什么第一集不出我的靴子里有蛇，这太
简
单
了。
对，太简单了。
哦，玩具总动员多久以前的电影了？20年？
我应该有，应该是我们小
时候。那
时候
是划时代耶。
对，
我记得看到他隔壁那这个爪子，然后婴儿头那个吓哭。
哦，好像是，
超可怕，
超可怕。就是那个装在很像蜘蛛的机械的脚上面的那个，哇！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觉得隔壁那个大哥哥是全世界最可怕的大哥哥，超可怕。好，这个礼拜呢是他老婆强力要求我一定要出的题目
哦。
对，他一直推荐这部电影的各式各类的台词，但是我们真的一句都没听过。然后终于他讲了一个，
他来一个什么阿拉西的回忆演唱会，
不是不是不是啦，不是。他终于讲了一个，然后办公室小伙伴就说：“哦，我知道。”然后我想说，那应该可以吧？
哦，
好来了，把牛变成鳟鱼，我知道了。下一句，再给我一份马铃薯特餐。
哦，
他你有了对不对？
这部是蛮小众的，
但
很有趣，
很有趣。我自己也看过这部电影蛮多次的，他、
哦、
也算是有一点。时间了吧，蛮久以前的电影了。
欸、这个角色也很可爱。
对对对，啊，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电影。
欸、
我觉得这部蛮好看的。然后我那天就是看了这个之后，他马上推了我一大堆同一个那个电影桥段，整段都非常的经典有趣。
欸、
我要再讲一次吗？
好哦。
那题目是把牛变成鳟鱼，我知道了。然后提示句，啊、再给我来一份马铃薯特餐。我就不觉得蛮像的、啊，是吧？蛮像的、啊。好，想一想哈，是什么电影呢？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